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很开心在每周四的晚上跟大家相遇。西雅图的冬天渐渐临近，外面的天气有些凉了，这正是一个躲在家里看书听书的好时候。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我在4年前读过的一本好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非常的年轻，可是已经在几年前因为意外去世了。可是又很惊喜的是，他留给了我们这样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我在今天想要分享是因为他人虽然已经不在世了，可是他的好友，生前好友，又整理出了另外一部非常好，可以，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可以预见到非常好的另外一本书，也是通过他的生前的手记整理而成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同时给大家分享然后介绍这两本书。那这两本书我刚才提到的4年前我读过的那本书名字叫做《阿富汗仿古行记》。所以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就会想到阿富汗这样一个充满了好像很多的危险，确实也是充满了危险、战争，离我们的生活也非常遥远。那这个作者他去那里做什么呢？那个书的名字也告诉了大家，他是去仿古，还是拜访在这样子我们一般很难抵达的这种国家里面的一些遗迹。他做了非常多的调查，并且深入到当地的人民的生活内部去，获取了非常多的信息，包括一些珍贵的图片资料，还有他记录的这种笔记。那在4年之后，现在又重新出版的另外一本，通过他的朋友做的一个手记的书，叫做《伊拉克仿古行记》。所以这两本书其实可以想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在战火纷飞的这样的区域。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两本书的作者，他凭着自己对仿古的一腔热血热情，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然后也有很强大的勇气，深入到这些地区，给大家带来了第一手的资料，以至于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留下的这些珍贵的东西来了解遗迹，了解这些国家，了解这些国家背后的文化和当地人民的这些各种传统，都是非常珍贵的。那在讲了这么多，我今天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他的名字叫做刘拓，他非常的年轻，可以说是我们的同龄人，就是我的同龄人吧。他是1990年出生的，到现在如果还在世的话，其实也就36、37岁的样子，可是就在4年前，我刚才讲到的读到他那本书的时候，21年，差不多这个时节，秋天10月份，他去世了，也是因为一场意外。他在探访，在中国四川探访，当地的一个悬崖高处的一个遗迹的时候，不慎坠崖去世。那他是湖南人，生于云南的昆明，是一位可以说是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旅行作家。 他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所以刚才我才提到说他有非常专业的知识，但是同时也有很强大的勇气，才可以深入到那么战火纷飞的区域，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资料。他曾经担任，年纪轻轻就担任南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的副教授，但是在2021年9月离职了。他其实离职也是为了去做更多他自己喜欢的这些研究，去探索，用他自己身体力行去探索更多的区域。但是呢，他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就是在他2021年坠崖身亡之后，他自己其实曾经生前在网络上也发表过一些涉及西藏啊地区的一些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那但是我是希望说，我们先抛开他的这些争议不谈，仅就他为我们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来分享一下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至少我读了之后非常的感慨，而且同时也获得了很多我自己人生生活当中是获取不到的经验和一些对外来文明和外部文明，外面我们不太熟悉的这些文化的了解。对，那刘拓呢，其实他虽然是既是北大的高材生，又是一个曾经的副教授，但是他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而且也参加过包括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好像是奇葩说还是之类的这种综艺，所以他也参加过一席，所以其实他在生前已经通过很多的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相关的知识，而且也了解到他的这个做的事情。只不过现在因为就在一个月不到之前，他的新的作品阿富汗伊拉克仿古行记马上要出版了，所以我们又想起了他曾经给我们留下的很多珍贵的东西，所以就想着在今天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刘拓呢，他其实初中高中都是在陕西西安读的，自己其实非常厉害的是在生物方面，他是生物的竞赛保送生，本科呢就先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学习地质，之后再转到了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古生物专业，所以你看他都是地质生物，就是都对远古的东西结合起来的。本科毕业之后在北大的考古文博学院旧石器考古专业是拿到了硕博连读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就完成了他在北大的这个学业。之后在2015年7月的时候，他在伊拉克考察古迹，也就是他马上要出版这本书里面肯定会提到，他在伊拉克考察古迹的时候，因为被军队怀疑跟伊斯兰国有关，而这是一个误会而被抓了，所以他也就会讲到他之前在奇葩说还是一个综艺里面也讲到了他这一段被抓的被误抓的一个经历。之后7月27号的时候就已经获释了，那2014年和2017年他两次前往阿富汗，我在读他阿富汗仿古行记的时候就非常惊讶于他的那种非常淡然的去深入险境，就是他心境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平静，因为有非常多很跌宕起伏的一些危险，可是总能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他的那种从容，他的那种为了要抵达某一个想要去的地方的那种义无反顾，所以可能真的是只有对自己 的专业、自己从事的事情有足够的热爱和有甚至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才可能达到他那样子。而且也可以说他自己也是为了他的热爱而献身了。所以2021年10月，他在四川马尔康考察一个叫贾扎尔贾山洞洞窟壁画的时候，因为非常的险峻，然后不慎坠崖身亡了。当时他其实才31岁。那我们今天就来，我之所以想到了他，是因为最近我们又看到有一篇嫩死的报道，就是关于他的生平，关于他的新的作品，当然还关于他之前留给我们的很多的珍贵的信息。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以嫩死的这篇文章开始，因为我手边没有他，就4年前读过他的那个仿古行迹，阿富汗仿古行迹的那本书，可是我非常想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整个的人和他的故事。我们就以 Nance 的这篇文章开始吧。他的标题叫做他的生命定格在了31岁，他的文字还在继续远行。2021年10月26日，31岁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刘拓，在四川马尔康市贾扎尔贾山考察洞窟壁画过程中坠崖身故。4年过去，他所记录的世界有的已经消失，但仍在透过他的文字继续被看见。他被很多人知道，是因为2018年在综艺节目《奇葩大会》上讲述了一段自己在伊拉克被抓进监狱的经历。2015年7月13日，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刘拓在伊拉克进行一场仿古旅行。在萨麦拉，他被伊拉克军队误认为恐怖分子，押进监狱。14天的监狱生活让他意外收获了许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在这间闷热拥挤的牢房里，他最好的朋友叫奥马尔，是一个被所有人都瞧不起的小偷。每当刘拓情绪濒临崩溃的时候，奥马尔会悄悄靠近，给他讲笑话，扮鬼脸，直到看见他露出笑容才放心的离开。在奇葩大会上，刘拓这样回忆，回国后，每当我翻出在伊拉克监狱里跟狱友们秘密交谈的小纸条，他们都是从纸壳上扯下来的，都会感到唏嘘。从监狱出来以后，我尝试了多种手段，通过狱警、狱友想知道奥马尔的近况，但他们什么都不愿意说，只说他是小偷，他的情况没人知道，让我也不要尝试知道，此生大约是无法再见了，他们连活着都变得如此奢侈。我临走前3-4天的晚上，奥马尔拿出一个铁戒指送给我，指指自己，指指戒指，又指指我的头，眼眶也红了。他的意思是让我记住他。我没控制住，又大哭一场。虽然刘拓在节目中描述的是一段危险的经历，但他笑着澄清，这只是他仿古路上的一个意外插曲。很多人都以为他专门找危险战乱的国家旅游，但其实并非如此。到现在为止，我主要的旅行还是在国内。刘拓出生于云南，在西安读高中，之后被保送进入北大元培学院。进入大学后，他逐渐将兴趣转向考古，硕士和博士阶段正式转入旧石器考古方向。大学保送后那半年空档，他迎来了生命中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旅行。他独自游历了国内14-15个省，起初 他循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一点点打开那些著名的历史遗迹。到2012年，他的目光开始转向那些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文物古迹。他拍摄下大量的影像资料，并以省、市、县的顺序细致分类保存。这是他最早的田野工作方式，也成为他日后走向中东、南亚考古旅行的开端。在2019年的一席演讲上，刘拓说自己已经去过600多个县城，拍摄了350个县的历史街区。2013年，刘拓第一次出国，他选择目的地的目标很明确，希望是历史悠久、古文明与考古遗迹密集且为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中东是首选。2014年上半年，他第一次踏上中东的土地，沿地中海东岸走过多个国家。下半年，他又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库曼斯坦这条古文明密集带走了个遍。2015年，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他终于如愿踏入伊拉克。此后，他又去了沙特、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对刘拓而言，那些地方的价值不在于危险，而在于文明的密度。他所追随的是遗迹、废墟、古城和铭文。在一席的演讲上，他解释自己拍摄和记录的动力来源于一种迫切。他说，我拍过的很多文物后来都消失了。2021年6月，刘拓的《阿富汗仿古行记》出版，记录了他两次前往阿富汗的考察与见闻。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提到2015年在伊拉克被误抓回国后，曾有多家出版社联系过他，希望他把那段经历写下来，但他认为自己并不擅长情感表达，加之他旅行目的地性强，停留时间有限，因此当时不愿将这段经历做故事化的呈现。后来在邵学成博士的鼓励下，他开始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在尝试出版《阿富汗仿古行记》后，他在其后记中写道，是时候开始写我旅行更深入、让我印象更深刻的伊拉克之行了。四个月后，刘拓在四川马尔康考察洞窟壁画时意外坠崖。刘拓去世后的四年里，他的亲友每年都会在公众号《白果的游记》发布文章。这些更新并不频繁，但在每一次纪念之外，同时记录着他留下的大量资料如何被逐步整理、使用与公开。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文章中，亲友们首次介绍了刘拓留下的资料量，约 1.5 万个文件夹，上百万张影像。他们完成了目录的梳理，并开始向研究者开放部分影像，希望这份资料能继续在文物研究领域发挥作用。去世两周年的文章，亲友们对前一年的整理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列出了已引用刘拓影像资料研究和展览项目。刚刚过去不久的10月26日，文章再次更新，好友石曼林等人系统梳理了他的文稿、影像与行程记录，并赴伊拉克走访他当年的路线，以补齐资料中的空缺。刘拓生前提到的《伊拉克仿古行记》最终完成出版。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克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 共度难关。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刚才介绍了这么多，我们现在来听一听他在一席上面的这段演讲。听到他本人的声音和本人声音陈述出来的他的故事，相信更加有震撼力。
我叫刘拓，我现在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生。我被大家知道，因为后面这个事，就是在2015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被这个政府军误抓。这个事情后来就是媒体有一些报道，所以造成了一些影响。一席后来找到我，就希望让我说一些东西，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席还是一个挺学术的平台，中东也不是我专业学的东西，我没有资格来说什么。至于我专业是学什么的呢，我本科阶段学的是这个地质，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就转到了和这个地质比较相关的旧石器考古专业。我为什么不讲旧石器考古呢？因为何森堡已经把这个抢走了。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在专业上这个水平还是不够，另外我觉得我最有意思的部分也不是由这个我所学的专业体现的，就是为了跟我说明他们的内容不是很学术。然后我的对接人跟我就展示了很多其他的视频，其实这个主要是解开我另一个疙瘩，也就是我不是所有演讲人里长得最难看的，也主要不是台风最尴尬的。因为伊拉克的事情，很多人是觉得我专门去危险战乱国家旅游，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主要的这个旅行还是在国内。我父母就很喜欢旅游，从小我就跟着父母一起出去。高三那年我是保送生，所以那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在外面玩。我在那年就第一次出行我就去了14-15个省，相当于半个中国。这个我在旅行的时候一开始还是去一些知名的景点，而且比较偏好古迹类的。喜欢玩古迹的人都知道，就是国内有一个对古迹覆盖很全的清单，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单位是从2061年公布了第一批，到2013年公布了第七批，一共公布了将近4300处的这个国保单位。看了这个名单，你就会觉得很多景点的它的知名度和它实际的内涵是不完全相关的。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名单旅游可以发现很多隐藏的好东西。在2010年开始的时候，我的很多计划是围绕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展开的，从中也得到了很多乐趣。到了大3大4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课比较少了，课余时间也增多，我就出行的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有一种负罪感，也就是说出去旅行毕竟还是耽误学业的，但是不出去玩又浑身不舒服，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也就是这个事情是更有意义的。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就觉得像这种重要的文物它被记录的比较多，这个关注的人也更多一些，我就想把我的关注点放到一些被记录的很少的，这而且可能会消失容易变化的古迹。在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拍了一个水库库区的这个淹没区的文物。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在宜宾的上游要修一个水电站，这个水电站规模还是很大的，就是它是在云南和四川之间金沙江的干流上，这个蓄起来以后水位会升高70米左右，有点类似于三峡的规模。 淹没沿途可以看到，这个是全线，也就是这个河道看起来很宽的部分都是它的淹没区，要淹没两个县城还有七八个镇子。我看了一下很多博客，这里面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几乎在三天之内就决定要到这里去看一看。当时离这个蓄水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拆迁已经开始了，所以就非常急的赶过去。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敢于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一个花这么多钱的决定。到了这里以后呢，这个清库工作已经开始了，它这个县城新的县城已经修到这个半山腰上，然后新的公路也是在半山腰上过去。所以我在半山腰的这个公路上，到了这个旧县城的上方以后，通过一个特别破的土路盘到了老县城里。这个过程还是很震撼的，因为平山县它在明代是府城，建制还是很高的。这个县城现在还保存着就是将近一半的城墙，并且还有两个原装的这个清代的城门楼，这个在全国的县城里也不是很多见。这个是它的北门城楼，然后这个是它的西门城楼，并且在这个西门的这个沿江的这个岸边是有保存非常好的这个老的街道，这些木楼大概都有两三层高，基本上绵延有二三里长，就趁着这个城楼是非常好看的。这个县城最重要的文物其实是几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建筑叫万寿寺，它有两个非常好的重檐歇山的大殿，都是明代建筑，就纯粹的明代建筑在四川并不是很常见，并且里面还有很好的这个悬塑。这种重要的文物其实在政府规划里是要搬迁的，所以我在去完了以后一直在关注这个在新县城复建成什么情况，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消息。而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它的旧的这个街区，包括这个库区的其他七八个镇子都有很好的街巷，这些肯定就没有很多就没有搬迁。所以我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个这么多文物在我眼前，我拍过的在眼前消失了。所以这个记录让我就比较有成就感。之后很多事情都是围绕这种比较急迫的事情来的。比如说在13年四川芦山发生了一个地震，这个也是一片文物比较密集的地方。这个是它一个铁索桥，可以看到被震歪了。而且我更主要拍的是它的一些街区，这个震后可能有一些不太好修的就拆掉了。除了这种很急迫的以外，另外的一些工作其实是围绕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像这个是荒野文物，有很多石碑啊、新床啊，它可能孤零零的立在农田里，周围也没有探头，没有人看管，这个就很容易被偷窃。我拍过的很多已经没有了。另外一个是可能被修缮的文物，就是修缮导致的这个文物外观的变化。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在网上引起比较大关注的事情，这是我在11年和13年两次分别去了辽宁朝阳的一个云街寺。云街寺有一个辽代的佛塔，是国宝单位，但是塔下还有几个小庙。我去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小庙里还有一些清代的壁画，虽然水平不太高，但是还是挺精细的。我在13年拿了个好的相机想去再拍一下，结果就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壁画，只看到了右边这个图，所以它事实上就是被修成了右边的样子。我把这个事情报到网上了以后，还是引起挺大关注的，后来景区还是被罚了很多钱。但是这个破坏的东西就修复不回来了。除了这个地震啊，这个修缮这些原因，其实有一个更常见的原因，我在这里都懒得放图了，它就是城市建设导致的这个街区的拆迁。这个在国内特别多，我一开始的时候看见哪个地方拆迁了，如果它的东西比较好的话，可能还会专门去看一眼。到后来我发现很多很多街区的拆迁根本都不会被报道出来，所以我到后来就是只要新去到的县城，我都会着重的找一下它的历史街区。有一些可能网上有资料，有一些你在卫星图上可能会看到它有类似于这个历史街区的片区，通过询问当地人就能找到。所以很多这个网上没有任何资料的县城我都找到了它不错的街区。通过这些年的话，我一共去到了600个县，拍了将近350个县的街区。这个是一个分县的田图，我特别喜欢填这种图。并且呢，我在拍照了以后还会花比拍摄时间更长的时间去整理它，因为这个很多地理信息是比照片本身还要重要的。你需要知道这个东西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会把这些照片先按照省来整理，省下面分出这个县城，在县城的内部会按照这个街区来整。这个是西安的这个老街， 然后在它的郊区会按照村落。因为我其实是跟过文物普查的，我知道这个文物普查它重点会拍哪些地方，而且知道它有哪些疏漏，我可以怎么去弥补。并且我觉得我是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很多跟我一块儿拍历史街区的，我跟他们一起走的时候，可能很多院子他们就不敢进，我是敢于一个院子一个院子问那个主人愿不愿意被拍。所以我觉得我积累的这份资料其实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后来我到国外旅行的时候，基本也是按照这一套逻辑来整理。这个是开罗的这个城区，外面都是这个清真寺，然后我会专门放一个文件夹来放它的这个街道的情况。我是2013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出国，出国了以后我就又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怎么选择去哪些国家，还是像最终还是像国内一样，我会选择更急迫的地方。考虑的时候，一方面就是作为我是考古专业的，很想去一些历史悠久的、有古代文明还有考古遗址多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我是希望去一些发展中国家，毕竟像西欧啊、意大利啊、西班牙也很好，但是它这个街区可能已经定型了，在30-50年以后可能和现在也差不太多。但是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话，它的城市建设会像中国一样，也让它的城市发生很多的变化。最后这两方面结合，最好的地方就是中东。战争风险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城建的风险。在决定去中东以后，我是在2014年第一次去，在上半年的时候去了地中海东岸的几个国家，在下半年的时候就从中国以西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了，这个把中国以西的几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库曼这几个国家跑遍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去过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河流域还有古希腊文明这几个重要的文明，当时就缺一个两河文明了。在2015年的时候，很快就迎来了一个契机，就是因为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了，这个是伊拉克最重要的这个景点之一，因为它的古迹其实观赏性并不是很高，但是它的博物馆可能是中东除了埃及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博物馆。当时因为这个原因就去到了伊拉克。去完了伊拉克以后，我就觉得我中东地区也跑了一多半了，这个也比较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另外这个如果我希望就把这个小区域能够整个踏遍，这样可能对它的认识有一个整体的提升。这个时候我就在伊拉克之后又去了沙特、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所以在狭义中东的范围我基本就去遍了。这个又是我很喜欢干的田图，就是而且它是世界的分省图，这个是现在的情况。这个去完了以后，这个整个中国以西就去遍了。但是它不是涉及到所有省啊，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地方。在去的时候我是怎么选择去哪些景点呢？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它最顶尖的这个古迹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世界文化遗产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知名度很高，跟这个中国的国保单位一样，有些遗产像故宫啊、颐和园啊，一天可能有十几万张新的照片，而有些遗产你想搜一张大一点的图，想搜5年内的近照都没有。所以我会更重点的去这样的遗产。有一个例子就是阿富汗的这个贾姆宣礼塔。阿富汗有两个世界遗产，其中一个很有名，就是巴米扬石窟。这个遗产它还是挺好去的，从喀布尔每周有3-4班飞机可以飞过去，而且这个巴米扬本身是一个安全的区域，所以如果愿意去的话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贾姆宣礼塔的位置非常的偏僻，它是在整个阿富汗的最中部，它西边的赫拉特和东边的喀布尔是两个大城市，距离这个塔都有1天以上的车程，而且路上是比较危险的。我选择去这个塔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喀布尔到塔之间开，就塔所在的这个县城叫 Chakchalan， 它之间开行了一个航班，我可以设计一个只在那儿停留1天的线路来去这个塔。这个塔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塔是世界第二高的宣礼塔，有68米高，它的装饰特别的精美，建设在这个公元1200多年，离现在有7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刚好是这个伊斯兰建筑风格转变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然后建立它的是统治阿富汗只有几十年的古尔王朝，这个王朝的遗存建筑遗存非常少。最重要的是这个塔不像其他伊斯兰教建筑是很入世的，因为伊斯兰教建筑通常是建设在城市里，而这个塔是建在这个很险峻的峡谷中间，风景是非常独特。所以呢 当时我就坐了这个飞机去到这个地方。这个飞机是我见过最小的一个飞机，它一排就三个座，能坐不到40个人。飞到那儿了以后，景象还是挺吓人的，因为这是个省城啊，然后全城都是土坯的房子，就在这个山坡上，看上去就类似于中国的一个小村庄一样。所以呢，出了这个机场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被当地军人抓住了，因为一个外国人突然出现在这么小的地方，肯定很不同寻常。我被带到这个局子里，就被问说你是来干什么的，你那个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我就赶紧掏出一张图片，那上面因为我问路都是用图片，我说这是 Jam 你去Jam 宣礼塔。这个时候他们的长官出来了，他是会说英语的，他告诉我说这个塔路程太远了，而且路上挺危险的，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去。我当时都快哭出来了，我说我这趟行程整个都是围绕着这个塔安排的时间，就如果不能去的话感觉就白来了。然后他转头就说，我只是说不让你一个人去，但是我们可以带你去啊。所以他这个所以他一招手招出来了十几个这个士兵，然后开了两辆这个皮卡，皮卡后面下两挺冲锋枪，就两辆车就往这个塔开过去。因为这个路上有十几个这个拦绳的检查点，每个检查点都需要这个军方和那个检查点的人去沟通。我如果一个人坐车，可能在头一个检查点就被拦回来了。另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在金三角禁毒了以后，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口国就是阿富汗。但是我没想到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罂粟花，就是漫山遍野的都是罂粟花，在整个山谷，在全程沿途，并且军方完全不以为意。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的，就坐着这个车一路开过去，100公里的路程开了6个小时的车，我感觉已经颠到失去知觉。终于这个拐过一个弯以后，进了这个河谷里，这个塔就在山谷之间挺立出来，特别的漂亮。然后士兵就跟我大叫说 Jam Jam， 然后跟我指，就我们非常欢快的开到塔下面。很多这个士兵我看起来也是第一次到这个塔，他们都很兴奋，都是拿着手机自拍啊。然后所有的人都跟我划过那个，因为河上没有桥，要划过一个滑索，划到了那个塔的那一边，就是跟我一块拍照。这个塔在近处看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尤其是趁着这个蓝天白云，还有趁着这个山谷，可以看到塔上有很多细密的花纹。它不是普通的花纹，它其实这个曲曲折折的都是这个拼成的古兰经的经文，一整张很长的古兰经。下面就是我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军人和当地文管员的合影。这个文管员看见我们来特别高兴，就很庄重的拿出了一个本子，希望我在上面写一些感想。这个是外国游客来访的记录本，也不是外国游客。这个我翻了一看，这个大部分的那个文字都是普什图语写的，只有那个5-6个是用那个英语。其中那个距我最近的一个已经是2012年，已经5年的时间了。我用中文写了一篇，他让我用英语，但是我说我一定要用中文写。看完了以后，回程的这个路上，其实我特别忐忑，因为我在想这得收我多少钱，而且有10个人要分这个钱，我兜里只有这个700美元，我觉得全给他们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后面就一分钱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提这个事儿，直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我最后一次问你们要不要钱，他们说你来了以后我们放了一天假，而且还出去玩了一天，我们特别的高兴。就说我们特别高兴，然后这个地方很危险，你赶快上飞机吧。所以这个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一次旅程。到现在我是一共去过了150个世界遗产，就是这样的。你看主要是在中国，然后中国以外就是在中东这个地区。其中有12个是就是因为有战乱风险而评成了濒危世界遗产。这12个遗产去起来相对都很艰难，然后也是我记录的重点。比如说这个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城。大马士革在战前是一个旅游胜地啊，游客非常多。但是在战后它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是特别想知道。去了以后呢，大马士革城的保存是非常完整的。这个是城中最重要的清真寺，它是建立在1300年前，叫沃玛亚大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在这个叙利亚乃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应该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早期建筑。 除了这个清真寺以外，城里的其他建筑基本，老城里面的其他建筑基本都保存得很完整。在叙利亚一个让我感觉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去过阿富汗也去过伊拉克，在伊拉克阿富汗，很多人第一反应会问你，就见到外国人以后会问你，我们国家都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要来旅游？有什么可旅游的？都是这个反应。而叙利亚人会跟你说，我们国家还不错吧，就是说你玩的也很好吧，就是不是你可以带你的朋友也来啊，就他们都是这样的反应。也就是说游客的到来会让，其实对他是一个信心的提升，就是让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这个是我觉得叙利亚特别不一样的一点。下面这个是在也门，也门的叙巴，也门跟叙利亚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一直都有点问题，有点战略问题的国家。现在它的西部是被叛军占领了，所以这个东部还是勉强可以，是唯一勉强能去的地方。叙巴姆这个古城在也门的东部，这个区域的这个民居都非常有特点，它是用生土夯筑成的，能高到七八层的建筑，能到30多米高。叙巴姆这个古城就是其中最集中，然后楼也最高的，就被叫沙漠里的那个曼哈顿，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摩天大楼城市。我在看到它之前我都是很难以置信的，在看到了以后就是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现在从阿曼过去要开17-18个小时的车，穿过这个陆路边境到达，所以这个到达也是很不容易的。下面一个是利比亚的城市叫古达米斯，这个城市更加有意思，你唯一能看到它全貌的位置就是在房顶上，因为它的城里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条露天的街巷，相当于这个整个城区的房子都是连起来的，街巷都是开在这个房子的里面。所以说你在城里走，在这种特别晒的沙漠城市走是很难晒到太阳的，它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它的里面是这个样子，就是基本上是晒不到太阳。因为现在利比亚的情况是一个类似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它有无数的势力分布在利比亚，但是互相之间不太打仗，不过穿过他们之间的边界还是有一些手续上的麻烦。古达米斯离它的首都迪利波里有1000多公里远，当时我其实是放弃的，结果路上有一个当地人听到我说想去这儿了以后，就帮我找了一辆出租车，只花了1200块钱，往返了2000公里，开了20多个小时的车，最终有4-5个小时能在这个城里拍摄，我感到就非常高兴。除了这个世界遗产以外，我还关注很多这个不是世界遗产但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地方，比如伊拉克的巴比伦这个城市，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能不是世界遗产，它几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考古遗址了。这个建筑是它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建筑，叫伊什塔尔门，它是建立在2600年前，因为它的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右砖的门，这个门更漂亮，是搬到了德国的这个博物馆里，所以剩下来这个部分之前是埋在土里的，保存就很完整。它这个墙上用这个泥砖拼成的这个动物图案是非常非常精美，也是这个两河泥砖建筑里保存最漂亮的一个。下面这个是也是伊拉克的城市叫泰西峰，它是伊拉克前伊斯兰时代的萨珊波斯的首都，它是也是萨珊波斯这个王朝留下来的最壮观的一个建筑，可以看到那个非常薄的那个砖的拱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砖拱。这个在我去伊拉克之前就是我在伊拉克最希望去的前三名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拱很容易就塌掉了，即使而且当地的那个这个冲突也比较多，但是去了以后门房居然告诉我不能照相我当时听到差点就晕倒了，因为我到这种就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是不可能不照相，他跟我说你要照相的话就要去文管所开一个条然后就让我去城里找文管所，结果又走出了5分钟又被军队抓住了。军队在知道我来意了以后就把我载到了文管所，希望给帮我开条，结果他跟文管所吵了1个小时的架，文管所不同意连照相都不同意，结果军人跟我说你是不是一定要拍照，我说真的一定要拍照，结果他就回头去军营里开了一辆装甲车，就是这个装甲车顶上有一个盘子，上面架了一挺冲锋枪的那样，开到了这个门口，类似于坦克的一个车，开到门口以后跟看门的说我们现在就这样你看着办最后才留下来的这个照片还是很珍贵的。 最后这个是在阿富汗，因为前面讲到了这个古尔千里塔，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塔，在它之前的这个王朝就是加瑟尼王朝，它也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塔，它的首都叫加兹尼。这个两个塔建立在城外，然后这个古城本身保存了特别完整的城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像穿越回中世纪的景象，也是我在阿富汗首要想去的地方。但是这个城市虽然本身是政府军控制，但它跟喀布尔之间绝大多数的道路都是塔利班控制的。这个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个司机，司机跟我说没问题啊，还是可以去，你就在车上一直睡觉，然后就是一直睡觉，我跟他们说你生病了，然后就过去了。然后我就睡过去，以后拍了两个小时，又从那儿睡回来，然后最终拍到这个照片。因为这个城市其实你在谷歌上搜几乎都搜不到任何一张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图，我就是希望能补充到这个空白。跟在国内一样，我在国外也是会拍很多的这个除了重要遗迹以外的地方，历史街区也是我拍摄的很重点。有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它本身就是景点，所以说那些曲曲弯弯的小巷，很多游客都在里面，尤其是文艺青年啊，都会拍在那个小巷里拍照。最终还要讲到的一个城市是叙利亚的阿勒颇。阿勒颇这个城市它是世界遗产，它也是叙利亚内战里面被破坏的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在网上看到的图呢，通常都是满目疮痍的感觉，因为它的新城区相对破坏的更厉害一点，所以会选这个新城区的图片来展示战争的残酷。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希望多拍到一些老城区的面貌，而且拍到它一些被破坏的、没被破坏的、破坏的中等的不同的建筑，能够把它整个现状记录一下。实际去的时候呢，这个状况比我想象的还是好一些，它的大部分建筑还是立着的，只是有的墙塌掉了，然后墙上有一些弹孔，有的地方可能被炸黑了。这个时间去阿勒颇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因为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啊，它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很多房子都挺立着，但是它内部已经废弃了。你可以从墙上的这个洞钻进去，然后看着这个阳光从弹孔照射下来，看着那个精美的这个覆盖棺材的锦缎上盖着这个碎块，看着这个特别漂亮的这个米哈拉布，就是清真寺里的那个拜相的那个朝拜的那个龛，就是被炸弹炸黑。这种景象对于这种伟大的城市，就是你能作为一个见证人啊，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在这个重建工作之前能够看到它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清真寺内部被炸黑的样子，还有这是一个清真寺，因为很多这个内部的门都已经被炸掉了，你可以走到很多以前到不了的角度，穿过进入以前到不了的空间，能记录到更多的东西。我在拍这些东西之前，我是特别喜欢看老照片，我居住的北京西安有很多老照片，看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完整的城墙啊，看到像海浪一样那个绵延的街区，我有时候就很希望能够穿越回古代，亲眼看一看我住过的城市曾经的样子。在拍了这些之后，我是觉得就很多国家很多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有的城市就相当于中国的30年前50年前，你还是有跟古人一样的机会去见证它，去把它们记录下来。最后来说，作为一个这个考古专业的学旧石器的研究生，然后干了很多东西都是这些事情，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很愧疚的，因为这个媒体会经常说这个现在很缺乏这个理想主义的人，其实你到这种纯学术的学科来去看，有很多人他们真的对学习非常努力，对真的纯学术充满了热情，这个我是自叹不如的。我经常就怀疑自己，就是说我在这个专业的意义是什么，不是怀疑考古有什么意义，是怀疑我对这个专业能产生什么意义。我也可以发这个论文，我也可以就是投论文，但是我心里是有数的，我知道我的论文能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就是作为一个资质比较平庸的人。所以在拍摄了这些地方以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可能唯一一点长处就是我愿意往外跑，我愿意去更多的地方，然后我在整理和收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非常有乐趣。所以我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我能实现自己最大的能力，感到特别有价值。在这个去伊拉克之前，我就是把这些材料就堆到硬盘里，就是放成不同的文件夹，我就希望可能50年以后有人突然发现它，会像我看老照片一样惊喜。但是伊拉克之后呢，其实 很多人就认识我了。其实很多专业相关的人士都已经能用上我的材料做学术工作，并且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这个也就是我来这里再讲一次的原因，因为其实对于我这种水平啊，就上这种地方，我觉得在专业的人看来还是挺令人不齿的。但是我觉得他要是能产生我刚才说的一些作用，也算是一种弥补。我讲完了。
听完刚才刘拓在几年前的演讲，大家有没有更有兴趣去看他的这两本书？一本叫做《阿富汗仿古行记》，是4年前出版的；另外一本叫做《伊拉克仿古行记》，是上个月出版的。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读到这两本书，读到他所给大家留下来的那个丰富的考古世界，丰富的外在文明的这些信息。那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Rene， 希望下次跟大家再见，晚安。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